现代人好像都是在这个受底下的草啊，不能晒太阳，他一晒太阳就倒下来。现代人都变成这种情况，你看那些在这个冷气里面工作的人呐、啊，等到他出来，他受得了吗？有人呐、啊、从冷气房间里面一出来就晕倒了，因为外面太热了，所以现代人寒热如果在房子里面都有办法避免，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好环境，更要用功了，但是我认为啊，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天然的环境比较好，不要冬天随便就用暖气，夏天随便就用冷气，你用成习惯了，将来你到极乐世界怎么办啊？好的极乐世界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寒，太热，否则你要把冷气机、暖气机带到极乐世界，多麻烦啊！所以这个因为世间的寒热啊，这个气候的变迁，应当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想办法适应它，想办法适应它，要把它让养成这个好的习惯，让它习惯，不要临时又在调节那么容的碰到这个外面太热的时候、太冷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消受，没有办法适应，那是很糟糕的事情。你不相信？你现在夏天台北特别热，不但是特别热，这街道都不能走路，原因在哪里呀？房子里面的热气通通排出来，排到马路上，他们房间里面都是冷气，而马路上就没有冷气了，没有冷气，马路上通通都是暖气，太阳已经晒得受不了了，可是房间里面的暖气整个排出来，所以台北的马路啊，到了夏天简直不能走，不但是台北如此啊，慢慢台中、高雄也差不多了，所以对这个寒热最好自己想办法来适应它。台湾人不算最冷啊，就是北部很冷呐、偶然会到3-4度左右，可是这个很少，一年难得碰到一次两次，平常时这个冷顶多也不过是10度左右，尤其在南部很难见到10度以上的气候的，所以这个到了冬天呢、这个台湾的南部是最好的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在乡下也不见得多热，所以应当啊，要自己想办法去适应它啊、那么利用这些，不论是冬寒冬热，都要利用这个好时光，不要让它空过啊、不要懈怠放逸。这是越这个气候，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引起的一种懈怠放逸的情况，应当要想办法把它去掉。就是说，寒时热时不能因为寒热而放逸，不管它多寒多热，还是要用功的。我从前看过，明朝的这个谏院律师啊，他在参学的时候都辛苦啊，那个时候啊，经书没有像现在印的那么方便，印刷很方便，从前都是靠手抄的，用手写的，都是手写。那个时候他在研究法华经啊，他要找这个法华经的好的参考资料很难得，很不容易看到。他有一天是冬天很冷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方听经，那么看到这个长柱上有一部法华经的注解，就专于大师的注解，叫做法华知音，知道的知，音声的音，法华知音。他听说这一部注解很好，没看过，那么现在遇到了，太好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那么当下就从长柱借这一部法华知音啊来抄， 你不抄就没有啊，不是像现在可以影印了、啊，那么东京恒人啊，他还是在窗下呀，啊，那么在很辛苦的抄这个广安之音的注解，那么因为动着这个手没有办法动啊，稍微靠一靠火，能动了、啊、赶快写，啊，那么因此动到这个手啊都裂开了，裂开都流血了，流血，手都动流血，他还是在写，写了一个冬天。啊、才把一部法华经的注解抄下来，法华经正文就是69000多字，快要70000字，7卷那么多，带上注解啊，总最起码也在10至20万字，用手写要写上10至20万字要相当的时间呢、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而且还有随众听经啊，早晚课剩下的时间才能写啊、那么这么辛苦他还是把经写下来啊、这看古人的用功啊，我们只是有惭愧死了，现代人太过于享受。那么这是说天气的变化，我们不要被这个天气的气候变化而转动，那么忘掉修行，这个时间也不能放逸，所以说寒食热食也不可以放逸的。还有对饮食方面，肚子饿了吃饱了在这个时间也不要忘掉用功，也不能懈怠放逸，所以说饥食，肚子饿的时候，肚子饿没有精神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在休息了啊、那么因为饥饿了没饭吃，或者是饿得没办法提不起精神，那么就会懈怠放逸啊、渴食，渴，嘴干啊，喉咙很干，没有水喝，没有水喝的时候渴，没有饭吃的时候就饥啊、那么饥渴的时候很苦啊，虽然很苦不能忘掉用功啊、不能看经，打不起精神看经，不能拜佛，但是念佛总是可以的，心里左观总是可以的，不会用力嘛，不必用力，用精神去念佛左观修行都可以，不要因为肚子饿了口渴了就忘掉用功，就懈怠，多食饱食，或者是饮食太多了，太好吃了，吃得太饱了啊，吃饱了容易昏沉啊，你不相信人啊，如果饮食吃到十分饱，吃到十分饱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想要睡觉，他为什么会想要睡觉啊，因为他的精神整个就收到这个胃里面去消化他吃的东西啊，啊，那么脑子就分沉下来，就想休息了，所以吃饱了就会想睡觉啊，那么多吃饱的时候，吃得太饱了就容易升起懈怠心放逸，而致贪图睡眠啊，就把这个修行的时间又会浪费掉了，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祖师啊，禅堂里面他不许和人家吃太饱的，他不能吃太饱，因为这个打坐啊，如果吃太饱了，吃到十分饱，坐下来就昏沉，就想睡觉，所以他们禅堂啊，还有吃点心，肚子饿也不能修行啊，他不会让他饿，吃太饱了昏沉不能打坐，所以他在对于饮食啊，吃饭只是吃个7分8分饱就可以了，如果吃的7-8分饱，那么就不会浪费时间，坐下来才不会昏沉啊。那么如果肚子饿了，他又起烦恼，又不能用功，所以他到这个中午之前呢，大概是这个例如现在的时间呢，9点到10点的时间，下午3点到4点的时间，他会有一点点点心呢，在这个禅堂里分发给大家。不过这个点心也很少，所谓点心呢，就是点一点而已了。例如说是一个包子啊，或者是2片面包啊。 那么就是一个包子就是当时点心啊，那么有这么一点点东西吃下去啊，他肚子就不会空空的，不会唱空城计嘛，那么因此他就可以打坐。所以禅堂里面呢，他对调节饮食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太肚子太饿了不能用功，太饱了不能用功，要始终啊，和饮食都要自己啊善能调和啊。智者大师的修习止观坐禅发要里面呢，前面的25方面对这个饮食的调节说得非常清楚，要用功应当要看一看啊，参考这个25方面里面所说的对饮食方面的调节要懂的啊。那么平常饮食里面如果有节制的话，也不会使之太饿，也不会使之太饱，这样子才好用功。所以这个《卧寒经》里面呢，有这个懈怠比丘跟精进比丘的相比较。懈怠比丘肚子饿了，哎呦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不能用功了，那么他就休息了，就懈怠了啊。吃太饱了，我吃饱了，不能打坐了，不能用功啊，那只好睡觉了。所以这个懈怠比丘啊，他很多借口啊，肚子饿他也不修行，吃饱了也不修行，都是懈怠放逸的时间。精进比丘肚子饿了，我现在肚子饿，正好用功啊，因为吃饱了不能用功嘛，我现在肚子饿，正好用功，他会提起精神呢、来好好用功。那么吃饱了啊、我现在有精神，更好用功。